请会众继续站立，我们同心献上祷告。
请会众继续站立，我们同心献上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今天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今天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让儿女们专心赞美敬拜你，
让儿女们都专心的来到赞美敬拜你。
今天也是我们纪念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日子，
今天也都是我们纪念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日子。
神爱世人，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神爱世人，将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得救，
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够得救。
愿我们常常回想两千年前的那个夜晚，
让我们时常这样回想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在伯利恒的马槽中，
在伯利恒的马槽中，
我们的弥赛亚降生在谦卑里，
我们的弥赛亚降生在谦卑里面，
不在人的意料中，但在神的计划里，
不是在人的意料当中，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不按人的意念而来，却按主的意念而来，
不是按人的意念而来，却是按主的意念而来。
主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
主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
但主的诚实慈爱永远不变，
但主的信实慈爱永远不变，
永远信实，
永远信实。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虽然主耶稣只和我们在地上同行了三十三年，
虽然主耶稣只是在地上同行了三十三年，
但是他圣洁无瑕，
但他是圣洁无瑕，
公义仁慈，
公义仁慈，
全然活出了无罪的生命，
全然的活出无罪的生命。
他永远是我们的标杆，
他永远是我们的标杆，
是我们要全力效法的，
是我们要全力去效法的。
虽然两千年过去了，
虽然两千多年过去了，
但主独生爱子的荣光仍然充满在我们当中，
但是主独生爱子的荣光仍然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即便是不认他的人也无法指责他，也要赞美他，
即使是不认识他的人也都没办法去指责他，都要来到赞美他。
凡是相信他的，
凡是相信他的，
必要忠心追随他，一生活在他的光中，
必要忠心的追随他，一生活在他的光中。
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求主赐福给这个世代，
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求主赐福给这个世代。
愿主的福音传遍地极，
愿主的福音传遍地极，
让世人都能听闻，
愿世人都能够听闻，
愿信靠主名的人日益增多，
愿信靠主名的人日益增多，
愿追随主的人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主，
愿追随主的人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样去爱主。
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三一真神，
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三一真神。
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请坐，
请坐。
接下来我们一同诵读神的话语，
跟着我们一起诵读神的话语。
经文选读，救主降生，
是经文选读里面的救主降生。
好，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因
有一
婴
孩为
我
们而生，
有
一
子
赐给
我
们，
政
权必
担
在
他
的肩头
上，
他名称
为
奇妙、测试、全
能
的
神、
永
在的
父、和平的
君。
当希律王的时
候，
耶稣生在犹太
的
伯利恒，
他
们
在
那
里
的
时
候，
玛
利
亚
的
产
期到
了，
就
生
了头
胎
的
儿
子，用布
包
起
来
放
在
马槽
里。
我报
给
你
们
大
喜
的信息
是
关
乎
万
民
的，因今天
在
大卫
的
城里
为
你
们
生了
救
主，
就
是
主
基
督。
忽然
有
一
大
队
天
兵同那
天
使赞美神
说，
在至
高
之
处
荣
耀
归
于
神，在地
上
平安
归
于
他
所
喜
悦
的
人。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有几个博士从
黄金乳香活跃为礼物献给他。
好，接下来我们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主。
跟着我们会用诗歌来到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的站立。
请我们一同 站立。
歌唱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歌唱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齐来崇拜。
齐来崇拜。请主日学的小朋友们可以去楼下上课。
小朋友可以落到楼下上主日课。圣诞节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
圣诞节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
愿世人都同我们一样。
愿世人都和我们一样，
知道这个全部是因为这位道成肉身，
知道这全都是因为这位道成肉身的
来到世上，
来到世上
归荣耀给神，同时带平安给人的，
归荣耀给神，同时带平安给人的
奇妙圣婴，
奇妙圣婴。
谢全能永在的天父，
感谢全能永在的天父
赐下救赎，
赐下救赎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是最美的礼物，
是最美的礼物。谢主，
感谢主。
接下来我们继续朗读今天的经文，
跟着我们是继续读今天的讲道经文。
创世纪第六章九到二十二节，
是创世纪的第六章九到二十二节。
请
挪亚
的
后
代
记
在
下
面。
挪
亚
是
个
异
人，
在当
时
的
世
代是
个完
全
人。
挪
亚
与神
同
行，
挪
亚
生
了三个
儿
子，
就
是闪、
含、
雅弗。
世界
在
神
面
前
败
坏，
地上满
了
强
暴。
神
观
看
世
界，见是
败
坏了。凡
有
血
气
的
人
在地
上
都
败
坏
了
行
为。
神就
对挪
亚
说，
凡
有
血
气
的人，
他
的尽头
已
经来
到
我
面
前，
因
为
地
上
满
了
他们
的
强
暴，
我
要把
他
们和地
一
并
毁
灭。
你
要
用
戈
木
造
一
只
方舟，
分
一
间
一
间
的
造，
里外
抹上
松
香。
方
舟的
造
法乃是
这
样，
要
长
三百
肘，
宽五
十肘，
高三
十
肘。
方舟
上
边
要
留
透
光
处，
高
一
肘。
方
舟
的
门
要
开
在
旁
边，
方
舟
要
分上
中
下
三
层。
看
哪、
啊，
我
要
使
洪
水
泛
滥
在
地
上，
毁
灭
天
下。凡
地
上
有
血
肉、
有
气
息
的
活物，无一
不
死。
我
却
要
与
你
们立约，你
同
你
的
妻与
儿
子、儿
妇
都
要
进入
方
舟。
凡
有
血
肉的
活
物，每
样
两
个，
一
公一
母，
你
要带
进
方
舟，
好
在
你
那里
保
存
生
命。
飞鸟
各
从
其
类，
牲
畜各
从
其类，
地上
的昆
虫
各
从
其
类，
每
样
两
个，
要
到
你
那
里好
保
存
生
命。
你
要
拿
各
样
食物储蓄起
来，
好
作
你和
他
们
的
食
物。
挪亚
就
这
样
行，凡
神
所吩
咐
的，
他
都
照
样行
了。
小小
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还有好多来宾们，我知道。
仲有各位来宾。
对，也欢迎你们。
亦都欢迎大家。
我呢先分享完一下我的屏幕。
我哋先分享一下屏幕。
最近我们家刚刚打了那个第四针疫苗。
最近我哋屋企咧打咗第四针嘅疫苗。
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些反应。
然之后咧，每个人都有啲多反应。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介意。
所以弟兄姊妹们唔好介意。
我们就像我们平时和一些异，就是那个异教里面的那个在做抗争一样，这个病毒在我们体内也是，我们要跟它做抗争的。
就好似平时我哋同异教异端一起抗争一样，我哋而家都同病毒一起嘅喺度抗争。
我共享一下我的屏幕。好了，现在可以了。没有啊。平常没有啊。好。我们在上回我们从两个月前呢，我们就每月有一次这个与神同行的这个系列。
在两个月之前呢，我们每一个月呢就有一段呢是与神同行的一系列。
就是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有一个人类历史上有一份第一份家谱。
就是好像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讲到的第一份的家。
那在这个家谱里面呢，简单就是因为有些我知道一些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前两次没有听。
在这份家谱里面呢，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在前两次呢是到未来的得及听的。
那我们今天就快快的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呢就尽快的去这样跟大家来到复习一下。
在创世纪五章里面那个家谱里面很枯燥，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像死亡公式一样的。
在第五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家谱好像是很枯燥的，但是我们细心都要看的时候，就在当中看到好像有一个死亡的呼召这样。
那大家如果不信的话，好好回去再仔细读这个创世纪第五章，会看到这个画面上屏幕上我们分享这个公式。
如果大家是可以的话呢，就回家的时候呢是仔细地去读一下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呢，在这里好像屏幕上面向我们提出的一样，有些公式在当中。
那这个公式是很吊诡的。
现在这个公式是非常之吊诡的。
我们第一讲讲了，深入讲了为什么吊诡呢？
为什么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已经讲到为什么会这么吊诡的呢？
明明就是都就死了。
因为就是提到死。
结果呢
却
总是字里行间有暗含着一线薄薄的生机。
在字里的行间呢，总是暗含一些薄薄的生机。
那上次我们讲了这个家谱里面有一个叫以诺的。
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在家谱当中我们有提到的一个人叫做以诺。
我发现这个以诺呢跳出了这个死亡公式。
我们发现以诺呢，他是跳出了这个死亡的公式。
那为什么跳出来的呢？
为什么会跳出来呢？
圣经说他与神同行。
圣经告诉我们，原来他是与神同行。
他与神同行没有见死。
他与神同行是没有见到死。
那在死亡公式里面，我们发现他有一个他的重孙子吧，叫挪亚。
在死亡的公式里面，我们看到他的重孙就是孙。
这个挪亚呢，
挪亚
也被记载说与神同行。
这位挪亚的人呢，叫挪亚的人呢，他也都是记载到呢是与神同行的人。
那我们就亮起眼睛，哎，这个挪亚什么样的命运？
那我们就要擘大眼睛去看看，咦，这位挪亚他的命运究竟是怎么样？
那这个挪亚，大家看到这个创世纪这个家谱里面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死亡公司到挪亚这儿呢也有第一句。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在家谱里面提到挪亚，他只是有涉及到挪亚这个人是有一句的而已。
那个第二句第三句哪里去了？
第二和第三句又在哪里呢？
原来在二三句之间呢夹了一个洪水的故事。
原来在第二和第三句之间是夹杂了一个洪水的故事。
这个在这个死亡故事中间夹的这个大肚子呢，整整在创世纪有四章的内容。
而这个在这个死亡的公式里面夹杂了这个的故事的布局呢，是有三四章那么长的。
那在这份远古的历史里面，上帝只选了这一个事件，就是挪亚方舟和大洪水。
在远古的世代当中，上帝只是拣选了挪亚和他的方舟。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非同小可，
所以大家可以在当中看到这件事情非同小可的。
那今天这个大洪水，大圣诞节你讲的大洪水跟我们今天的马槽声音有何干系？
咁今日就讲完咧，系为我哋讲及到呢个大洪水嘅事情，又同我哋今日所提到嘅纪念主耶稣降生呢个圣诞节又有啲咩关联喺当中咧？
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死亡公式里面，挪亚的父亲叫拉麦。
我哋知道喺第五章死亡公式里面，挪亚嘅父亲叫做拉麦。
大家看到圣灵借这个拉麦的口说了一句话，说生了一个儿子。
圣灵呢，藉着拉麦的口呢，是讲出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挪亚，
给他起名为挪亚。
挪亚什么意思呢？
挪亚是什么意思呢？
是安慰我们的意思，
那是安慰我们的意思。
大家一会儿记住这个格式啊！
大家要记住这个格式。
一会儿我们有话剧演出之后，天使一直使用这个格式。
咁一阵间我哋有话剧表演嘅当中咧，天使。
那圣经里面每一个重要的婴儿出生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圣经里边每一个重要嘅婴儿出生都有佢自己嘅独特意义。
因为圣灵要借着这一个模式向人们宣告一个重大的神的救赎的计划。
因为圣灵要藉着这个重大的意义去讲出神的出生。
好了，我们今天就要看看这份这么古老的一份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家谱和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要庆贺的马槽声音有什么关系。
好，我们今天来到看一下这个远古这么古老一个家谱的计划里面怎样能够切入进去我们纪念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圣诞节。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你看那死亡公式里面有一个生儿养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死亡公式里面是时常提及到生儿养女这四个字。
可是大家看到创世纪到了，对不起，到第九章的时候，你看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后面没有生儿养女。
咁大家可以睇到喎，喺创世纪咧，从第六章至到第九章之后咧，就提及到咧挪亚就方舟结束咗之后，并冇提及到佢系生儿养女。
这个细节是我，因为这个讲道是一直往下颤到现在，我其实每天躺在床上，有时候就会凌晨醒来的时候就想很多这个讲章。
因为呢一份嘅讲章咧，系我使到我近期咧每一日起身或者瞓觉，我都时常去思想到呢个讲章里边嘅内容嘅。
突然发现，真的是啊，在挪亚这句话里面，他没有生儿养女，只是在洪水以前就发生完了这个事情。
咁突然之间让我睇到咧，喺挪亚洪水之后咧，并冇系提及到生儿养女，反而系洪水之前咧，系时常都提及到人类咧系生儿养女嘅。
因为上帝知道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已经提前所有的事情都预备完毕了。
因为上帝已经知道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提前呢，他就将各样的事情都预备好。
那确实的，这个挪亚在洪水以后真的是没有再生孩子。
确实，挪亚在洪水之后就再没有生儿养女。
今天我们每一个历史一代在地上还能喘气儿的，到今天我们都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里面的后代。
今日我哋喺地上能够系去喘息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大家都系喺挪亚嘅三个儿子之后嘅后代。
那不管你是哪个种族，
唔理你系边一个种族，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洪水。
我哋嚟到睇下呢个大洪水。
你说有多少人就是相信这个大洪水发生
过？你哋有冇谂过有几多人系相信呢个大洪水嘅事实咧？
当然我不会让大家举手。
当然我唔会让大家举手。
但是我知道，即使在很多基督徒心里，仍然有时候读到这段原，觉得它是一个预言。
其实我都知道，在很多的基督徒心里面，当他们读到这一段说话的时候，他们都相信这个只是预言。
我们现在不管它预言，因为上帝亲自2000多年前站在这个世界上，亲自为这个大洪水这一段记载背书。
我哋先唔好理呢一个系是否预言都好，但系我哋确信嘅系2000多年前，上帝系亲自系站喺呢一个大洪水嘅里边。
那主耶稣当时提这个大洪水是怎么说的呢？
当主耶稣提到呢个大洪水嘅时候，佢系点样去述说嘅呢？
他说末日的那个大灾难，就是 就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的时候降临的时候也要怎样。
他说到是末日的这个样子是怎样的话，当主耶稣再来的在个末日当中仍然会是一样。
到洪水以前的日子，
洪水之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人照常是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天，
直到挪亚进入方舟那一天，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知不觉之间洪水就降临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将他们全部的冲去。
人子降临也是这样，
人子降临也都会是这样。
但问题今天不同的是，再没有第三次机会了。
但是在今天有所不同的就是没有第三次的机会了。
那个大洪水已经演出，已经预演已经结束了，
大洪水的 预言演出已经结束了。
你听进去了信不信都不重要了，
你听得进去了，你信不信都好，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今天还有唯一一次机会，
今天仍然唯有最后一次的机会，
再没有第三次了，
再没有第三次的了。
那问题就是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人就是不愿意接受历史的教训。
问题就是历史已经被人类作出一个教训，但是仍然是有人类在当中不再相信这个的教训。
你说今天我们要讲科学，
你说我们今天要讲科学，
好，如果讲科学的话，如果在座我知道，如果你是一位驱逐舰或者是航母的设计者，
好，如果我们在座的大家是有人是一些
驱逐舰，就 航空母舰、啊、
航空母舰建造者、啊、
你找一艘大概4万多吨的那种排水量的一个舰艇，
如果你在当中找一个排水量达到4万吨的一艘舰，
然后你再好好对照这个方舟的那个尺寸，
之后你好好地对照方舟的尺寸，
你这些专业人士你可以计算一下那个排水量，
你专业的在当中计算一下那个排水量，
再算一下那个帆船的系数，
再计算一下那个帆船的那个机率，
再看看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叫高过山顶15肘，
你要看看经文里面所讲的是高过15肘、啊、
大家可以用理性的我们人类 现有的最简单的计算你都能算出来，
我们用一个人仅有的计算的方法你也可以在当中计算出，
好，这个大方舟这个大洪水呢，这幅画是那个一个 法国19世纪画家的画的。
这一幅的图画呢是在19世纪法国的一个很出名的画家所画出来的。
那个画面呢，
那那个画面呢
一定是演出过，
一定是在当中是演出过的。
如果我们不相信曾经发生那个大洪水，我们不可能相信今天在马槽这位圣婴。
如果我们不相信有大洪水这个历史的话，我们今天是没办法相信在马槽里面的圣婴。
我们就更不可能相信这位马槽圣婴还要第二次来。
我们就更加不会相信这位躺在马槽里面的圣婴，他将会有第二次的降临。
那个大方舟在这幅画，大家隐约在天际那边可能看不太清楚。
大家可能在这幅画里面看到那个方舟不是很清楚。
那个方舟外边是洪水和罪恶都是滔天的，
方舟以外洪水以及罪恶都是滔天的。
你说它是方舟吧，其实就是个漂浮的大箱子。
你说这个方舟其实呢 是漂浮在水面上一个大箱，
挪亚在里面根本就控制不了方向，
挪亚在当中根本就控制不到那个方舟的漂流方向，
他们一家就被困在这个方舟里，大概不是大概啊，是 从经文记载很精确，是足足375天。
经文里面记载，他们一家在这个方舟里面是逗留了足足有365日
这
么多。
你说这个挪亚，他们我们知道有组织学的那个教材，就是画的挪亚呢趴在地上跟那个小乌龟那个玩那个弹球。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在其实在哲学里面有提及到挪亚在方舟里面是趴在地下度同那个小乌龟一只乌龟仔在度玩的。
借此来消磨时间，
借此来到消磨他在方舟里面的时间。
然后挪亚的妻子和儿子呢，可能不停地问，这要到几时呢？
咁之后，挪亚的妻子约他的儿子儿媳咧，就会问挪亚啦，
里边
不停地问挪亚几时会结束啊？呢一个时间
里边跟那个关井闭一样的，又闷又热，对吧？
一边咧就好似嗰个系坐喺井里边观天一样咧，系又闷咧又热啦，
各种混杂的气味。
各种混杂在当中的气味，
里面那么多的动物，
里面有这么多种的动物，
那些动物你还得喂养它们，
那些动物其实你还要去喂养它们的，
问题这么密集空间有没有传染病？
问题咁密集嘅空间究竟有冇传染病发生呢？
那些只有一公一母的会不会生病死了就断了种了？
那些只有一公一母在当中的动物，他们会不会直至得到病而离世，
有没有
绝种呢？
可能有新的动物出生。
有没有新的动物在当中出生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圣经里没有提。
圣经没提及。
但这些问题我们 都有一个想象的翅膀，我们在里边我们可以想象这时候。
那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有一个思想的空间在这里，是自我去思想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
方舟那个门是上帝亲自关上的。
方舟的门是上帝亲自在当中的关上。
那个原文呢，是不是关，是卷起来。
原文呢是说到是那个门是卷起来的。
上帝亲自把这个方舟贮藏起来，就是给它封闭了。
上帝亲自嘅将呢个方舟咧系储藏起嚟嘅，
代表神要呵护负责到底。
代表神喺当中要呵护负责照顾到底，
不会有传染病，
唔会有传染病喺当中。
每一个能够进到方舟里边的那些，不管你是一公一母还是七公七母，
每一个能够进入到方舟里边嘅动物，唔理你系一公一母又好，或者系七公七母都好，
都会受到保护。
都会受到保护，
因为上帝的保护是 perfect， 是完全的保护。
因为上帝的保护是完全的，
上帝一定做了很奇妙的那种那个供应。
上帝在当中已经作出奇妙的供应。
那一刻，那个门一关上那一刻，
当门被关上的那一刻开始，
之前所有世界上那些争论，就是面对这时候方舟那个争论争吵，
之前所有世上所提及到这个方舟的争论或者是争吵都好，
持不同意见者，
持不同的意见之人，
大家有不同的看见，
大家在当中有不同的看见，
不同的嘲笑，
不同的在当中的嘲笑，
甚至是搞笑，
甚至乎在当中搞笑都好，
跟今天的社会一样的，
同今日嘅社会都系一样嘅。
你们没事干了，天天教会长教会短，查经长，神神叨叨的。
你哋冇事做嘅时候，一日就喺当中教会里边嘅长短，或者系查经里边嘅长道短都好。
跟着了神似的。
佢好似系糟糕，好糟糕咁样。
你这个挪亚一家，天天汗流浃背的，叮叮当当在那儿造一个破木箱子。
比起挪亚一家每一日都在当中叮叮当当的去做，用工具去创造，去做这个方舟，
没事干了。你们
你们是不是没什么做呢？
那个甚至那说，哎，记住是我说的啊。
那时候人说，哎，这个是
就在这个在集市上或者婚宴上他们碰见面，
在集市上或者是会聚会当中宴会上面大家见到面了，碰到了。
那个号称那个活得最久那个马土沙拉，可能最近几天就要死了，记住是我说的。
他们就会讲到啊，最记录最长寿命的马土沙拉在这几天就会是死亡了。
人照常吃喝嫁娶。
人照常在当中吃喝嫁娶。
或者再聊两句，哎，那个以诺突然间失踪了啊。
或者是讲多两句话，喂，那个以诺突然之间不见了，失踪了。
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事情。
这个是我提过最奇怪的事情，
想起来 也挺可笑。
你想一下你都会觉得都挺好笑的。
你说那些动物还成群结队，还乖乖的，也没有踩踏啊，就是整整齐齐就进了这个方舟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些七公七母或者一公一母的动物呢，他们很有次序地排列进入方舟，他们没有说互相的去采踏啊，或者是争吵啊，打闹啊，这样就是乖乖地进入到方舟里面。
一切神学的争吵也不重要了，
一切神学之上的争吵都已经不再重要。
那一天马图沙拉还真的就死了。
那一天马图沙拉就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
还真是开始下雨了，
是还是真实地开始落雨了吧。
没事，不会一直下的，只是过几天就会停了。
哎，没什么事的，雨就快停了，过两天就会停的了。
然后下了四十昼夜以后还真是停了，
然后竟然落了四十昼夜之后真的停止了。
但人没想到的是地下的水没停，
但是人没有想到的就是地下的水没有停止到。
水位继续上涨。
水位继续的上升。
大家读一下那段水位上涨的记载。
大家去读一下那个水位上升的记载。
那个圣经里描写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灵的内心。
圣经里面描写到的，让我们能够看到圣灵的内心。
先是飘起来。
是那个船飘起上来。
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淹没天下的高山，
淹没了天底下最高的高山，
高过山顶十五肘，
高过山顶有十五肘之多。
短短的八节经文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说水势浩大，极其浩大。
短短的八节经文里面，不断系强调到水势浩大或者系极其浩大。
除了那被嘲笑的挪亚一家以外，还有方舟内的以及水里面那些生物以外，都死了。
除了被人嘲笑的挪亚一家以及方舟里面的每一个七公七母一公一母之外，其他地上所有的生物都死亡。
那水里面的是活着的。
那水里面的是会有活物活着。
所以这中间呢一直在重复，凡是什么什么什么都死了。
在当中一再的重复，凡是什么什么什么都已死亡。
所以让大家又回到了这个死亡公式里面。
大家又可以看到又活回去这个死亡的公式当中。
那圣灵用一种说不出来的造物主的叹息。
圣灵在当中用一种是说不出来造物主的那种的叹息。
地上的生命重新复位。
地上的生命重新这样复位，
嘈杂声都停止了，
嘈杂的声音停止。
圣经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圣经告诉我们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
这个上次我们讲的时候，那个古华明弟兄 他有一个分享。
上一次当我们提及到的时候，古华明弟兄有一个分享，
就是以诺呢这时候在天上，他会看到他的子孙里面有一个叫挪亚的姓的，他所讲的。
咁以诺咧喺天上边，佢睇到喺佢嘅子孙当中咧，有一个名叫挪亚喺当中。
他这个姓呢，就传承下来之后，就代代相传，就敬畏上帝。
而佢呢一个相信神嘅一个信心，就系代代相传咁样，佢嘅子孙都系相信上帝。
这个姓呢，让这一支呢就保全了性命。
他这个信是让他这个支派是保存了性命。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能够有信心了主耶稣的，一定要代代相传。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群有信心相信主耶稣的，一定要代代相传。
你不知道你将来的那个多大的福气。
你不知道你将来是会拥有何等大的福气。
你将来的家族里面的能够承受的这个多大的天恩。
你将来你的家族里面是承受何等大的天恩。
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呢， 就发现挪亚呢，他同与神同行的，但是他没有被提。
我们在当中看到的挪亚，他虽然是与神同行，但是他并没有在当中被提。
我们呢还没有讲到，还没有到后边。
我们还没曾讲到在后面那里。
这个挪亚虽然他与神同行，但是没有被提。
所以挪亚他是与神同行，
那跟我们
他没有被提。
马槽声音 有什么关系？
那跟我们马槽声音究竟有什么关联呢？
他虽然没有被提，但他却使一家和那么多的动物全部安全地经历了一个大灾难。
他虽然没有被提，但是他全家以及所有的动物是进入到一个大灾难当中。
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最终得救的只有他一家八口？
但是问题就是，最终得救的为什么会只有他一家人呢？
那为什么没有人效法他，我也造一个木箱子？
那为什么没有人去效法他，我又去做一个大木箱？
圣经有明确的答案。
圣经里面有明确的答案。
因为当时大家思想都是恶。
因为当时的人所思想的全都是恶。
大家都忙着日常的事物，
大家都繁忙在日常的事务当中，
对永生毫不关心。
他们对永生是毫无关心。
就像我们今天管他什么，以后根本看不见，现在先把眼前吃喝的。
他们就会想了，哎，不要理以后了，以后怎么样，以后先算了，
先抓到手里的，看到眼前的再说。
我们先是看到手里面的，以后那些以后先算了。
那 洪水前后有个记载呢，我们要站在前人的基础上。
咁洪水嘅前后咧系有记载，我哋要站喺前人嘅角度里边。
有两位五经的著名的一个神学家。
有两位古今著名嘅神学家。
那首先这位叫 Anderson。
首先呢位叫做 Anderson。
他把洪水这个故事呢，就是做了一个大概一个这么一个结构的分析。
佢将洪水嘅故事咧系大概系做出咗呢一个嘅结构里。
在他的著作里面呢，是给后来的人来参考的。
在他的著作当中呢是成为日后人的参考。
那这也是我神学院老师推荐的，但是呢我发现里面有一些跟我们中文和合版有些对不上的地方。
这个也是我神学里面的老师是叫我们去读的，但是我发觉呢这个呢是跟中文圣经呢有一些出入。
那这个是非常之好总结的。
其实这个总结是非常之好的。
他刚好在我们这个在这个死亡公司的这个中间这一块。
咁啱啱好咧，就喺呢一个死亡公式嘅中间嗰一段。
那么还有一位呢，叫 Gordon Wingham。
咁另外仲有一位咧，叫 Gordon Wayton。
这两位呢，尤其是 Gordon Wingham 呢，是摩西五经里面的前言的前言。
这个、呢个 Gordon Wingham 咧，其实咧喺摩西五经里边嘅前言嘅前言。
就是华生的华生的院长叫赖院长。
就是华盛顿的学院的赖院长。
他也是我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呢，他讲他当时做一个神学生的时候，他有一个同班同学。
咁院长在我们上堂的时候，他就讲及到了当时他读神学的时候，有个同班的同学。
那同班同学呢，前面的老师给教授给他们上这个课，把这个 Gordon Wingham 这个拿出来之后，这个他的同学就说，哎，
咁当佢哋啦上神学嘅时候啦，咁先生咧就将呢个 Gordon Wayham 呢一个嘅神学概念咧攞出嚟嘅时候，咁呢个同学咧就喺当中，咦？
我呢也总结了这个，跟他一模一样。
我嘅总结亦都同佢点解会一模一样嘅咧？
赖院长说，是你呢不同的是什么呢？是一样，但是你不同的是 Wayham 呢是在他的著作里面。
咁院长咧就讲出呢个同学同威咸咧有一个唔同嘅意思，就系威咸喺佢嘅著作里边，
你呢呢是写在你的圣经上面，
你哋咧系写喺你哋嘅圣经上边。
那个这是不同的地方，
系唔同嘅地方。
影响的范围不一样，
影响嘅范围其实系唔一样。
但是这个威咸的这个总结呢，他呢，我想我们像那个见到神学院的应该是李思敬院长，对他对这段有一些疑点。
咁威咸呢一个总结咧，其实系见到神学院嘅李思敬院长咧，佢喺当中都有啲咁多嘅意见。
我同意他的观点。
我同意佢嘅观念。
因为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威咸列这个呢，他应该不是为了计算那375天。
因为我在当中读到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威咸呢，他在当中其实不是记载了375日。
他是把圣经里面的记载的文字只是把它列出来，有这么一个架构。
他只是在当中圣经有记载这个故事里面，他抽出来作为。
你要是按照数学，简单的数学加起来这些天数，当然不是365天。
如果你用简单的
数学，375天。
如果你用简单的数学将这几日加起上来，其实是没有375日的。
但是在这两个综合基础上呢，
但是在这两样的综合技术之上呢，
我个人呢有反复的研读。
我个人呢是反复地去研读。
就综合起来我们这一章的这个结构。
就综合了以上我们这一章的一个结构。
你说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你搞这个这些我们这神学课是叫解经啊，你搞这个。搞这个干啥？
其实你哋会问我，你花咁多时间，好似喺我哋神学嘅里边咧，讲到呢一个结构，你花咁多时间喺度搞呢样嘢，其实有啲咩意思呢？
因为圣灵启示和创造都是有秩序的。
因为圣灵嘅启示以及创造都系喺当中有次序嘅。
行以载道。
行以载道。
那这个结构呢，就帮助我们更多的理解圣灵要透过这个来。告诉我们什么？
咁呢个结构咧，系帮助我哋更加去明白圣经，圣灵喺当中要我哋去了解嘅一个结构。
那到底这个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到底上帝嘅心意系乜嘢呢？
因为这是一段历史的一个叙事啊，它不是一个诗歌。
因为呢一段咧，只系一个历史嘅叙述，佢并唔系一首诗歌。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好的架构分析的话，在原文基础上的话，
如果
我们就会容易每个人各自解自己的经文，就会容易没有这个大方向。
如果我哋冇喺当中去了解呢个历史上面嘅一啲顺序嘅架构嘅话，咁我哋自己喺当中去读经咧，只系照住我哋自己嘅一个想法、一个结论嚟到。
所以这个训练是非常严谨，就是说你没有好的解经，你不可能讲道。
即系话你如果冇好严谨嘅解经，你系冇办法喺。
因为后边这部分是应用部分，你没有建在圣经的原文基础上，你再去应用的话，就会容易走偏。
因为后面咧系讲于讲经嗰个部分，如果你冇好严谨喺圣经里边、历史里边有一个好整确嘅架构嘅话咧，系会走偏嘅。
那不是要大家要同意这一章结构，但是如果有帮助的话呢，我们可以显然会看到那个中心点就走向了那个神纪念。
我唔系要大家去真系强迫大家去相信，但系我哋仔细去睇嘅时候，系会喺当中学到嗰一个正式经文上面嗰个架构嘅一个述说，一个结构出嚟。
不管是温汉还是安德森啊，其实他们中间的这个中心点都是这一块，只是温汉博士他没有把它嵌在的两个150天中间。
你系威汉或者系安德森，佢哋两位嘅总括嘅一个架构咧，都系喺呢一个所得到的一个结论里面。
那所以大家看到上帝在洪水前后都在说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上帝在洪水之前或者之后都有在当中述说话，
对挪亚的集中的对挪亚说话，
集中的去对挪亚说话。
可是很奇怪的是，在洪水期间整个过程中上主沉默了。
其实很奇怪的就是在洪水整个过程当中，上帝是处于一个沉默的境况里面。
为什么？
点解呢？
为什么？
点解呢？
你是位造物主。
你是位造物主。
虽然沉默了，但是圣经圣灵记录了上帝的心意。
虽然沉默当中，但是圣灵记载了上帝的心声。
所以这一段我们会发现很奇妙的，在圣经里你会发现，居然你会看到神的心里话。
这一段的里面虽然是说到神是沉默，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当中看到神的心底话。
各位想想，我们连我们最亲近的爱人的心里话我们都摸不着。
大家有没有思想到，连我们身边最亲近的爱人，他们心里面的东西我们都摸不清楚。
各位，这是上帝的心里话。
各位，这个是上帝的心底话。
谁知道上帝的心里话？
谁知道上帝的心？
谁把上帝的心话写在圣经里？
边个将上帝的话心里边嘅话语写在圣经嘅里边呢？
谁能体会上帝的心肠？
谁能体会上帝的心肠呢？
大家可以看到，上帝在这个前后洪水之中有后悔造人，心中忧伤。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洪水之后，上帝的心中忧伤，他后悔了。
那之前之后都是他心里说。
之前之后都是他心底的说话。
这个神纪念，纪念这个词远远超过我们中文所理解那个，我记起个事儿，我想起来了，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上帝话佢心中纪念，并唔系我哋人普通成日谂到哦，我心里边所谂起咗啦呢一句嘅说话咁样。
大家读到这个时候，可以慢一点，充满感情的想象，就是说，这个词原文呢是一种想念。
大家如果仔细去用你自己心灵去读嘅话，去揣摩嘅话，呢一个两个字原文嘅意思就系想念嘅意思。
神知道，
神知道，
神看见，
神看见。
我特别有感觉，就是那个上次那个埃利亚的父亲吧，他站在这个讲台上，他说了三个叫他看见。
上一次埃利亚的爸爸，他站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说话，令到我自己非常之感触。他说神看见，
我们的神看见，
我们的神看见。
那个大方舟在洪水上面飘来飘去，神看见。
大方舟在洪水之上飘来飘去，神看见。
当我们身处困难患病病痛里面呢，神看见。
当我们身处病患痛苦当中的时候，神看见。
有时候我们很难的时候，我们说啊，神啊，你在哪里？这个风暴何时结束？
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呼喊神啊，你在哪里？这个风暴何时结束呢？
我们不走那么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走那么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
上帝说，妇人怎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圣经告诉我们听，妇人怎会忘记她在她手中吃奶的婴孩呢？
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
不怜恤她所生养的孩子呢？
即或有忘记的，
即或有忘记的，
神说我却不忘记。
神说我却不会忘记。
他纪念挪亚一家，也纪念里面的每一个动物。
他纪念挪亚的一家人，也都纪念方舟里面每一只动物。
神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后
开始就已经知道了。
他赐下了一个 圣子耶稣来救赎世上的人。
他赐下圣子耶稣基督为要拯救世人。
这个圣子耶稣是从哪里来的呢？
圣子耶稣从哪里来的呢？
挪亚有三个儿子。
挪亚有三个儿子，
其中有一个叫闪。
其中有一个儿子叫做闪。
那么圣经就一直在记录这个闪的后裔，他所选的这一支。
圣经里面不停地记载闪的这一支的这一族的后裔，因为在神的当中拣选。
一直到2023年前。
一直到2023年之前。
这个闪的后裔的一支，
闪的后裔的其中一支，
一直往后传一代一代，最后有一个家庭，分出两脉，这两脉呢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他们的就有一位圣灵感孕的耶稣。
闪的这一支的后裔在当中一直是这样的分支分派出来之后，一直至到有两支，而他们当中又分别了出来的两个人去组成的一个家庭。
这里面的神纪念远远超过了神纪念挪亚方舟里面的 这些、活物。
这一个的纪念是远远超过挪亚方舟里面神所纪念的每一个活物。
神纪念是神绝不食言。
神纪念神绝对不会食言。
他要履行这个诺言。
他履行了这个诺言。
这位创造万物万类的上帝，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呢，
这位创造万物的神，他在洪水当中所创造的，
他已经看见了最后那他的有一位婴孩要为所有的这一切要出生。
他已经看到也都计算到有一位婴孩会为着这些所有发生的事情而出生。
有一天大卫呢观看他正好有一下了很大的这个风雷暴天。
有一日呢大卫去看到是一个雷暴交加的
雷
雨雷
暴天呢
天气里面。
他有个特殊的经历，里面就圣灵感动，他写了一首诗，就是诗篇29篇。
他特别的在当中受圣灵的感动，他就写出了诗篇23篇。
他那个景象呢就让他想起了洪水泛滥的时候。
那个景象让他思想到洪水泛滥的时候。
他说耶和华坐着为王。
他说到耶和华坐着为王。
我们经常唱歌唱这个，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大卫王想起了大洪水的时候。
我们经常唱这首诗歌，但是我们却不在当中了解到真是大卫王去思想到这个洪水的时候。
那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而且要直到永远。
而且是直至永远。
那神纪念这一句震地有声，这是一句很大的宣告。
咁神纪念到呢句说话，其实喺当中有一个好大嘅宣告。
所以我们从这个结构看到了这一点呢。
所以我哋喺当中睇到呢一点嘅时候，
我们也看到那些天呢，其实就是像温汉博士讲的，在有一个等候的功课。
我哋喺呢一句嘅说话当中，我哋睇到好似温汉佢所讲到嘅一样，我哋喺呢一度有一个等候。
所以从神来呢，神呢有计划，他纪念。
所以从神而来，神当中有计划，佢必会纪念。
他有全备的安排。
佢有全备嘅安排。
但是在里边的方舟的挪亚呢？
但系喺方舟里边嘅挪亚呢？
他也有他的事情。
佢亦都有佢属于佢自己嘅事情。
挪亚干什么呢？
挪亚做啲咩呢？
等待。
等待。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就好似我哋今日一样。
你说等待这个，大家想想挪亚在那个方舟里面，你怎么计算这些天数？
大家都说等待，而我们思想到挪亚在方舟里面，他怎么样去计算这些日子？
大家想这个洪水这个记载里面的这个 那些精准的天数是谁来记载的？
大家想不想到呢，在这些大洪水方舟里面，这些精准的时间，每一天的控制啊，
你说我又等七天，又等四十天，又等一百五十天，
你们有没有
这些天是挪亚怎么计算的？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又等七日，又等一百五十日，又等四十日，那其实这些是怎样去计算出来的呢？
如果你是挪亚，你是怎么数算这些天？
如果你是挪亚的话，你用什么方法去计算这些日子呢？
你要是有一个床或者是什么，你是不是 刻上一刀？
如果你有床或者有木头，你在当中用刀刻一日，
但问题你在方舟里面，你怎么知道暗无天日的时候你怎么算那一天？
但是在方舟的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面，你又如何去知道几时天黑几时天晴，你又怎么去计算呢？
挪亚和他的一家，
挪亚同佢嘅一家，
怎么知道在里面要待多久？
点会知道？点样样会知道喺里边究竟要等候几耐呢？
什么时候出来？
神做出嚟嘅。
很奇妙的是，整个大洪水期间呢，上帝并没有让那个时间停止。
好奇妙嘅就系喺大洪水呢个期间当中，神冇令到时间停止。
那人类历史呢？那个时钟呢？继续摆动。
人类的历史始终在当中去摆动，
所以这些天数呢，都是一天一天的在继续在计算。
而这些的日子也是一日一日地继续在当中计算，
但就不是挪亚能够计算的。
但是并不是挪亚能够凭着他自己的力量去计算。
那后来挪亚可以开天窗的时候看的时候，
当挪亚可以打开天窗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日月的轮回，他可以计算。
他可以看到日月的轮回，他才可以在当中那里计算。
所以那时候他在放鸽子放乌鸦的时候，七天七天。
所以在当时他是放出乌鸦或者放出鸽子的时候，他就在当中真的可以真正的计算一天。
你说这个挪亚是为什么要七天才放一个？不能五天六天放一个吗？
那你们就会问，为什么挪亚要等七日才再放呢？不可以五日啊或者是六日啊才就放了吗？
那有一种猜想说挪亚在守安息日。
咁有一个猜测就是挪亚喺度守安息日。
但是挪亚有一点我们要看到，他开了天窗看见地面干了以后呢，没有立刻急着就出去。
但是有一点我哋应该睇到系，当挪亚打开天窗去睇到大地干涸咗之后，佢并冇立即咁样去出离开方舟。
地都干了，他还不出去？
地都干晒咯，点解仲唔出去呢？
不光不出去，还又等了五十七天。
点解又要再继续在当中等五十七日呢？
五十七天，弟兄姐妹，这个不算短。
五十七日其实弟兄姊妹不算短的一啲日子。
你在那种已经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等待里面，再加上五十七天，
你在当中已经经过一段很漫长的时间之后，你仍然在当中再加上五十七日。
挪亚真的是一个信心生忍耐。
挪亚他的心里面是真正这样生出忍耐。
他知道神的指令什么时候来，他知道真的是上帝什么时候让他出去。
他知道神的指令何时来临，他也知道神的命令何时要去出去。
因为经文里面没有记载丝毫挪亚的不耐烦或者是等不了了。
因为圣经里面丝毫没有记载到挪亚是很焦急的，是一刻钟都等待不了了。
那有的我知道弟兄姐妹会说，那既然那个门是上帝关的，挪亚想出来他也出不来。
咁有啲弟兄姊妹话啦，既然个方舟个门系上帝关上嘅，咁挪亚点样推都推唔开噶啦。
但可以啦，我觉得有这个想法也是 OK。
我谂有呢个谂法都系可以接受嘅。
那神纪念呢？
咁神纪念嘅，
这是在大洪水前后都不停地强调的一个重点。
在大洪水之前或者之后不断在当中强调一个重点。
那大洪水之后立刻就神立了永约。
大洪水之后神立刻永约。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永约。
是人类历史之上第一次神所立的永约。
它有上帝的那盖章的记号。
还有上帝在当中盖章的记号。
那从那一天开始呢？
那从那一天开始，
挪亚和他的后代呢？
挪亚的后代
就可以享受生命。
就可以享受生命。
每次看到天下雨的时候呢，他们就不用担心。
每一次在看到天落雨之后，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他们就不再担心。
这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因为已经隔了很多年，很多人已经 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因为隔了好多年了，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但是当时代的人一定会担心。
但是在当时的世代来讲，一定
一下雨一定会担心。
一落雨就一定会担心。
但是那个彩虹的记号，上帝就告诉人不用担心。
但是彩虹的记号就是上帝话俾人哋听，唔需要担心。
如果大家乖乖的顺着这个次序，由创世纪一直往下读。
如果大家好乖巧咁样，顺住创世纪的次序一直往下读的话。
每次碰到这个永约和记号的时候呢，
每一次当你碰到这个永约同埋佢嘅记号嘅话，
应该会察觉到很多让人惊叹的那个启示。
应该系当中察觉到好多让人惊叹嘅启示。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它跳过去。
咁今日我哋就将佢跳过去，我哋唔睇。
那上帝已经为了亚当曾经预备了一个生活的一个地方。
上帝曾经为了亚当呢，是为他预备了生活的地方。
那现在又为这个第二个亚当，就是挪亚的一家呢，预备了一个又被洁净的一个大地。
咁第而家已经是第二次，上帝亦都是为了被拣选的人类挪亚去预备了一个洁净的地方。
又要多多滋生，又要重新开始了。
又要多多咁样滋生，重新的开始。
后边就是挪亚这三个儿子的那七十个宗族，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各族类，就从这三个儿子出来。
后面的所记载的就是挪亚三个儿子，他们的种族的延伸的，也直至到现在不同的种族的开始了。
那问题是，就算是这个挪亚的那个祖爷爷以诺，
问题就是，就算挪亚这个爷爷啊，以诺啊，
你说他被神直接就提去了，
你说他直接被神的提去。
可是他六十五岁以前也没有和上帝同行过。
但是他六十五岁之前也都没有与神同行过。
那问题就是，这个挪亚呢？挪亚和他的一家呢？八口。
那问题就是挪亚与他的一家人，一家八口。
他被神用这种方式保留下来，有一个，这个有什么样的意义？
他被神用这种方式而保留下来，到底在当中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全世界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人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是百分百和上帝同行的。
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他的出生以及离开与上帝是百分之一百的相似的。
那就是挪亚的儿子闪延续下来，有一位婴儿出生在这个马槽里。
这个就是挪亚的儿子闪，他的这一支里面延伸下来的，到了最后有一个婴孩出生在马槽里面。
那上帝在创世纪这个死亡家谱里留了这一个出口。
上帝在这个死亡的家族的当中是留了一个出口。
那这一位唯一够资格不用经历死亡直接进入永生的耶稣却经历了死亡。
而这一位唯一是能够是不经历死亡而进入到永生的这位耶稣，但是他在属人的世代里面他是经历过死亡。
那大家想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思想过究竟是为什么？
那位以诺没有经历死亡。
因为以诺没有经历死亡。
还不是全部的与神同行。
他也都不是完全全部全时间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就是神喜悦，做神喜悦的事情。
与神同行就是做神喜悦的事情。
今天大家过圣诞节就说圣诞节里真平安。
大家今天过圣诞节，圣诞节里面时常提及，过圣诞真平安。
其实并不平安。
其实并不平安的。
大家知道当时主耶稣降生在马槽的时候，之后的两年真的是一直都不平安。
大家都知道当时主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之后的两年时间当中，其实大地上是没有平安的。
那为什么圣经说地上平安属于神所喜悦的人？
但是为什么圣经又告诉我们地上的平安是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呢？
为什么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为什么会下到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呢？
神所喜悦的人就是与神同行的人。
神所喜悦的人就是与神同行的人。
这是圣经里面的解释。
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解释。
但是这位不需要经历死亡反而却挂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死亡，
但是这一位他不需要经历过死亡，但是却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去经历死亡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原来是为了救赎我们这些 不能够与神同行的人，
原来是为要拯救我们这一群不能够与神完全与神同行的人。
为什么叫救恩？
什么叫做救恩呢？
为什么叫福音？
什么叫做福音呢？
因为我们做不到，
因为我们做不到。
我们别说挪亚了，我们离挪亚以诺这些我们都做不到，
不要说我们挪亚或者以诺这些我们都做不到。
所以上帝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降下来把我们带上去，
所以上帝就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降生在世上，为要将我们带去神的面前。
那过往几百年几千年也像当时那个挪亚那个叮叮当当造方舟的时候，
过往几百年几千年之前，让我们看到挪亚他用那些一些造船的工具去建造这个方舟。
这个木头的十字架被世人嘲笑了不止多少遍，
这个木头的十字架被世人不知道嘲笑了多少年，
就像当时的大洪水前一样，
就好像当时的大洪水之前一样。
有一天未来成了现在，现在就成了过去，
有一天未来就成为今日，而今日将会成为过去。
那当时的那个壮观的那些动物进入那个方舟，那个像一个儿童上帝给人的一个视频教材一样。
当时大家有没有思想得到那些动物啊，咁样好壮观的去进入方舟的时候，那个情景是现今是已经是作为儿童的教材。
当时的人看见了也无动于衷，
当时的人他们肉眼看到，但是他们都却是无动于衷。
那就到了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
那就到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最后一卷书启示录。
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这位马槽声音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不再是马槽声音了。
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曾经降生在马槽里面的圣婴，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的降临就会完全不一样。
他再来的时候，
他再来的时候，
他要展开末日大审判的，
他就会展开大审判。
那个场景在启示录记载，那个圣经的记载我就不给大家念。
这个在圣经里面他再来展开的这个情景，我不再跟大家分享。
那个案卷展开记录每个人 所行的，
当时讲到是案卷展开，每一个人所做的事都记录在这个中卷之上。
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海也都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全部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与阴间也都是当中交出他们的死人。
如果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里，
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里面，
他就被扔在 永死的火湖里，
他就会被扔就被扔在永恒的火湖里面。
那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才能把名字我们的名字被记在那个生命册上呢？
那你会问我们如何的去将我们的名字能够摆在生命册上呢？
圣经 有两句话，
圣经里面有两句的说话，
我给大家快快念两句，
我们大家呢要记住、哦、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你听到了这两句话，你能够带走一句话，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里面，这两句说话当中无论哪一句你只能够记一句的话，带走一句的话，
就是天大的福气，
就是天大的福气，
就没有白来，
就没有白来了。
好，圣经记载这两段不同的在出现在圣经的书里面，其实应该是同一位作者写的。
咁呢个两句说话记载在圣经里面，应该是同一位作者所写的。
好，第一句话他写，凡接待他的，这个他呢就是这位马槽声音长大的叫主耶稣基督。
咁呢一个讲啱啱呢句经文第一句就凡接待他的这个他字，就是嗰一位马槽圣婴，佢嘅名字叫做主耶稣。
就是信他名的人，
就系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他就会赐他们权柄作神嘅儿女。
那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咁人有咗神嘅儿子就拥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的生命。
如果我们信靠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名，
如果我们能够信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就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会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那我们的名字就被记在生命册上。
那我们的名字就会记载在生命册里。
那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那耶稣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一会儿我们天使话剧表演就会讲这个。
一阵间我们一个话剧里面的天使就会帮我们述说这个故事。
人既然无法靠自己救自己，
人既然没办法靠着自己去拯救自己，
那就需要一位救主。
那就需要一位救主。
大家知道我们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
大家都知道我们帮我们的小朋友起名的时候，
这是一件大事情，
这个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因为名字里面常常表达一种祝福或者是期望，
因为名字当中时常是会带出一种祝福或者期望在当中，
是一种对命运的一种，将来他的命运怎么展现，我们都有很好的、美好的期望。
咁将来佢嘅命运点样去展示嘅话，对我哋作父母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期望。
那古代人也一样的。
古代嘅人亦都系一样。
那圣经里有很多人的名字呢，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咁圣经里边好多人嘅名字啊，佢哋呢个名字系有好大嘅意义喺当中。
大家知道，我们知道有一个最早那个亚伯拉罕叫亚伯兰。
我哋大家都知道最早期嘅亚伯拉罕，佢嘅原名系叫做亚伯兰。
然后他的妻子呢，叫撒莱。
佢嘅妻子原名咧系撒莱。
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叫撒拉。
后来咧，上帝为佢改名，叫佢做撒拉。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希伯来原文，他为什么要？怎么从撒来改成撒拉，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这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的话，我们就不会知道为什么亚伯兰要改名亚伯拉罕，撒来又要改名撒拉。
大家有一个在圣经里有一个叫雅意，就在西雅意呢，就是拿那个钉帐篷那个木橛子，把那个西西拉的脑浆这个钉进去。
大家咧知唔知道有一个圣经当中有个人物，佢个名叫雅益，就系呢一个人咧，系当西西家咧嗰个用钉咧系将西西家嘅脑袋系钉破嘅。
我们中文读到这段话之后，我们不知道他说啥。
我哋中文读到呢一段嘅时候，我哋可能唔知道佢喺度讲紧啲乜嘢。
但是如果一个希伯来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小学生读到这儿，
但如果你系一个希伯来嘅小学生读到呢一段嘅话，
他说哦，
佢就会喺当中。
原来上帝在伊甸园的那个宣判仍然有效。
原来上帝喺伊甸园里边嘅审判依然有效。
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经常有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经常是展示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那十二个支派经常会在圣经里不同的书卷里出现。
十二支派经常在圣经里面不同的书卷里面会出现。
这十二个支派他们都有名字的。
其实十二个支派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
他们在不同的书卷里出现的时候呢，有时候呢缺一个，有时候缺俩，有时候呢顺序又不一样。
他们在不同的书卷里面有时是会全部出现，有时只是会出现某一些的名字在当中。
出现的经卷特别多。
而他们在不同的经卷里面都会出，在不同的经卷里面会出现。
那个我就不会给大家一一来讲史诗记啦，这个什么这个历代志，什么以西结，这个启示录哪儿都有。
我不跟大家详细的去看，其实在圣经的书卷里面每一个书卷都有，譬如是史诗记啊，譬如是出埃及记，譬如是在启示录里面都有不同的名字。
你比如说这个
当中出现。
对，你比如说到了启示录里面第七章，这个很著名，大家都知道这个。哎，启示录里面有十二支派，怎么少了两支？
哎，其实呢大家都可以最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七章讲到十二个支派里面，其实呢在当中是少了两个支派的。
好像少了两个，然后呢？
好像是少了两个支派、哦。
至少那个蛋好像没了。
哎，好像最大那个没了。
然后呢？这个还是十二个支派。
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会仍然是有十二个支派。
以法莲也没有，好像。
那好像以法莲都没了吧。
大家尝试把他们，这圣经里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出生的时候，圣经都特记了他们名字的含义的。
其实这十二个支派在圣经里面，当他们出生的时候，他们的名字都有特别的含义在当中。
我们在座有很多英文很好的，我也不想给大家翻译这个，因为大家从这个按照这个启示录这个顺序已经有变化了。
其实大家可以按照启示录的时候，可以睇到呢啲名字嘅系出现咗去位份上面嘅变化。
大家按照这个顺序往下念的时候，原来哦，这一首赞美诗啊。
大家如果按住呢一个次序咁样读落去嘅话，原来呢一个系一首赞美嘅诗歌。
用中文也是一样。
中文亦都系一样。
那现在呢？
咁而家，
我们再回到我们最早与神同行这个。最早的这份古老的家谱，
我们回到去最早与神同行的这个最古老的家谱里面，
我把这个圣经里面的名字还有它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翻译成中文。
我将它呢是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和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我将它们组合起来，然后呢就转变成中文给大家去参考。
每一个就这个家谱里面这十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各个版本翻译的大同小异，都一样的。
这一个家谱里面这十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名字他们的翻译文呢大小都是不同，但是都是差不多。
你比如说那赛特，赛特就是被指定所授权所准予的。
撒特呢就是被指定的授权的取代的。
撒特是什么？撒特为什么出来？因为撒特要取代那个被杀的亚伯。
撒特为什么要出来呢？因为他是取代了那个被杀身亡的亚伯。
撒特出生的时候那个信神的亚伯已经死了。
撒特出生的时候其实他的哥哥亚伯已经死了。
那再比如说挪亚，我们刚刚讲了他是大家都是安慰的意思。
譬如好像挪亚呢，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他的意思，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代表安慰。
那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每一个人的名字。
问题是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
那么好，我们大家把这个我们念一遍，按照
顺序。大家我们一起来到将这个名字顺序这样读一次。
大家如果困的话念一下就不困了。
大家不要再闭上眼了，要擘大眼一起来读啦。
我们念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下。
碰到逗号稍微停一下。
我们碰到都好。
好。哦、一个人。
一个人。
被指定取代软弱和悲伤。
悲伤。
赐福的神
降
下来。将降下来。
将降下来，
教导他的死将带给在绝望中的
安
慰和安
息。
各位，圣灵的启示就这么奇妙。
圣灵的启示就是如此的奇妙。
你说高长老不对？
你说高长老啱嘅。
你这个是故意？你是不是设计吗？设计好的吗？
这个不是故意和设计好的吗？
You bet， 一个你说的太精准了，真的是设计。
其实你说的是对的，是设计的。
Exactly， 这是圣灵就是在圣经里面不停地嵌入各种设计。
对的 ，exactly， 就是圣灵在圣经里面不停地切入各种的设计。
有一句话就是叫什么"观者眼中出美景"。
咁样有一句说话就是观者眼中出美景。
我们基督教信者眼中见珍宝。
我们基督教就是信者眼中见珍宝。
我们读圣经如果碰到很多你想要跳过去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经碰到很多你想要跳过去。
又枯燥又没意思，你觉得无聊。
又好像很枯燥啊无聊的事情的时候。
不妨停下来。
你不妨在当中停下来。
真的是圣灵特意设计的。
其实是真正的圣灵在当中特意的去设计。
那当我们来到最后的这块时候，我们用一句希伯来的话。
我们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要用一句希伯来的说话。
这句经常他们讲就是说方舟终于休息了。
他们经常去讲及的就是说方舟终于歇息了。
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讲这个方舟里面有艇啦，有鸽子啦。
大家都知道我刚刚所提及到方舟里面是有很多种的动物。
里边有落脚地啦，有馨香啦，等等这些字眼。
里面有落脚地啦，有馨香啊，等等等等。
这些字眼就是圣灵的设计。
这一些的字眼其实在圣灵当中的设
计。那个发音呢，都跟挪亚相同。
那个发音呢，其实都跟挪亚这个字是相同的。
一切就是为了恢复平静，享受安息。
一切就是要恢复平静，在当中享受安息。
神创造的心意，原来就为此。
神创造的心意原来就是为此。
最后有一个真正的安息日为。
最后有一位真正安息的。
为他的百姓预备。
为到他的百姓而预备。
原来神已经为所有没有能力自救的人预备了一个这个永生的计划。
原来神已经为到所有不能够自救的人去预备了一个永生的计划。
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两千多年前降在马槽里面。
两千多年前他降生在马槽里面。
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咁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
如果我们时时有这个上帝的宏大的计划，
如果我哋实在心里边记挂住上帝呢个宏大嘅计划，
我们就不会读进去，我们就读不出来。
我哋就唔会读咗入去，我哋读唔到出嚟。
我们经常就是在那个一小片叶子上面吵得打得不可开交。
我哋其实咧时常喺一片小嘅叶子里边咧就大吵大闹到不可开交。
其实忘了这个整片的生灵是主线，这个师代，这个师弟。上帝给我们启示的那个很清晰的那个主干。
其实我们已经是忘记了有圣灵的带领，给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带领我们去很清晰地去看到这个主干。
那我们讲这个与神同行系列，我们就重复一句话。
那我们讲这个与神同行的系列里面，我们讲一句说话。
生命的价值好像一篇文章。
生命的价值就好像一篇文章。
不在乎长短。
不在乎于它的长短。
那在乎内容。
乃在乎佢嘅内容。
那圣经里面明明说与上帝同行的只有这两个人。
喺圣经里边话俾我哋听，明明有与上帝同行嘅只有呢两个人。
那第一个以诺呢？
咁第一位以诺呢？
是一个第一个被提的人。
系第一位被提嘅人。
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还活在世上被提的信徒的预表。
就系主耶稣再嚟喺世上被提嘅信徒嘅一个预表。
那第二个呢？这个挪亚呢？
咁第二位挪亚呢？
是主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受过灾难蒙恩得救的信徒的预表。
是主再来这一群信徒在地上蒙到灾难被拯救的一个预表。
那一会儿弟兄姐妹来欣赏这个我们精心排练的话剧的时候呢，
当一阵间弟兄姐妹欣赏我们精心排练的这个话剧的时候，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位主的使者或者天使呢，对三个不同的听者所讲的三段救主耶稣的话。
咁大家仔细留意呢一个神所差派嘅使者，佢对于三个人所讲三段嘅唔同嘅说话。
上帝的羔羊降下来。
上帝嘅羔羊降下来。
那世上的牛羊也有救了。世上的牛羊都不用被宰杀了。
世上嘅牛羊亦都唔需要再被宰杀。
他还要再来。
佢仲要再嚟。
那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最终的这条救恩的道路？
那你愿不愿意在当中接受这一条最终的一条道路呢？
并且从此能够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
并且从此是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
好，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我们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今天再次听到这样的信息。
我们今天再次听到这个的信息。
我们愿意信。
我们愿意信。
我们愿意信你的名而得救。
我们愿意相信你的名从而得救。
求圣灵引导我们天天与你同行。
求圣灵引导我们能够天天与你同行。
蒙你的悦纳。
蒙你的悦纳。
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如此的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Amen。
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也谢谢高平长老带给我们的信息。
也都多谢高平长老带给我们的信息。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我们一同低头为奉献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为献金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赐下雨水来滋润万物。
你赐下雨水滋润万物。
因为我们保存四季，让万物生长。
与我们保存四季万物的生长。
你的保守和供应让我们一切所需都得饱足。
你的保守与供应使得我们一切所需都能够得到保护。
感谢你，感谢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感谢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
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
我们从主的恩赐当中分别出我们的奉献。
我们从主的恩赐当中分别出我们的奉献。
无论多少。
无论多少。
都是我们甘心乐意的。
都是我们甘心乐意的。
愿主悦纳。
愿主悦纳。
愿主使用。
愿主使用。
成就你各样的圣工。
成就你各样的圣工。
帮助更多的人，
帮助更多的人。
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请会众起立，我们同唱三一颂。
请会众一同站立，让我们同唱三一颂。请坐。
因为我们今天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的圣诞晚会。
因为我们现在是马上会进入到我们圣诞晚会。
所以今天没有家事报告。
所以今天是没有家事报告。
牧师的祝祷也会放在整个晚会的最后。
牧师的祝祷也都是放在整个晚会的最后。
我们先来欢迎几位嘉宾。
我们先来欢迎几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
有季乐女士一家，可不可以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
有季乐女士一家，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
我可能他们没在啊。哦，没关系。OK，
好，
我们下次。
他们有点不舒服，已经离开。
卢怡女士一家。
卢怡女士一家。
可不可以请你们站立一下让我们认识。
请你站立，我们可以认识你。
也在外面是吗 ？OK。那刘伟先生一家，
刘伟先生一家，欢迎欢迎，欢迎，
好，欢迎你们哈。我们暂时先休息五分钟。
我哋先嚟休息五分钟，
让我们的童工呢有时间来稍微预备一下。
让我哋嘅童工稍微有少少预备嘅。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时间来放松休息一下。
大家亦都可以用呢段时间或者去下洗手间啊，各方面放松一下。
我们五分钟之后见。